好，这个什么？我对有理不可爱的说法，倘若马来西亚重视友好的话，有幸能请到师傅长期来华宝山弘法。哇，这有点多啊！他说：“请问师傅如何对此？”我是不喜欢。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十几年前，我第来到这边，我就被他们几位法师设计到红谷寺。明明知道我不要吃啊吃啊，我在他书面前只好吃。哇，那个是身体地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边三位讲堂，就说那时候还旧的。那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个味道从里面跑出来。我说那外面的我可以跑，从里面跑出来我在那边跑。哇，那次被他们勉强的报仇，来这里。然后我其实还好，我味道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那个有点感觉啊。那你叫我吃，吃啊。能者选择的时候就吃，没有选择吃也还好。我有时候也是那道场有人呢，拿个榴莲啊，剥一剥，放在冰箱，我一打开，你们谁把剥鸡腿放在上面？你不觉得那个榴莲有点像鸡腿？我妈说，你们谁想把鸡腿放在冰箱冰库里面？他说，因为大家说冰箱好吃嘛，像冰淇淋一样，我不知道，我没吃过。说，哎呦，鸡腿放在冰箱，你们马上拿鸡腿进来。原来是榴莲。我说你们现在吃，我就感觉有点像鸡腿，一块一块，有点像，没有刚好一些。其实这个，像有人不能吃臭豆腐一样，这个海半有足臭之地嘛。其实我们来讲说，就是感觉那个味道，好，你要说真的吃，吃就吃。还不是说那个，只是不那个味道，就像我们吃葱蒜还是一样，只是说觉得那个味道你好像比较不适应。那个说必要，就是说还不至于有什么发生。不过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吃整天三餐就都有点不了。开玩笑啊，那每天榴莲大餐那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看这个里面，这里面谈到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啊。其实我说死亡它是个敬畏，死亡根本不叫死亡，死亡是我们这一起生命的终端才死亡。其实一个出家人应该是积极面对死亡，他观死亡要如实观死亡。死亡最观无常的时候，观无常有人会忧悲，是吗？因为执着观无常会忧悲。那如果你把无常看彻底，你离开这个爱着，其实不但不会忧悲，而是心安喜乐，离欲清净。所以我们因为自己面对死亡的错看，所以我们才对死亡恐怖，对生有爱着，对生爱着就必死。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死从哪里来。所以我就讲死亡不过是一种转变。所以我们利用死亡，把握这个死亡这一段，这是一个重要关键期。这是一个重要关键期。如果我们能恰当把握，这是一个修行转变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因为爱走这个生命，整个修行都一直在只在挂在这个地方。可是你看，你这样挂根本跟修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他讲说，我今天之所以有生有死， 就是随缘起。我之所以有生有死，是因何因缘才有生有死？你这一点务必往这边发展。有没有生死？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到亦无老死尽之间。你必须要信受这一点。所以我现在之所以受生之苦，往往是我自己愚痴广受的白白受的生死苦，广受生死。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在我受生死苦的当下，不要再继续造生死苦。那不要造，不是逃避，是正向的、勇敢的面对这个生死，无非我虚假颠倒性的爱着，我对生命的爱着才导致的死。所以我对世间的虚假的生活不爱着，我何有死畏惧？所以吉藏大师就这样啊，他就写那个死不怖论啊，死不可怖啊。他写完，死有可怕，有生必死。我们对生不可怕，为什么对死可怕？啊，是因为你颠倒，所以哪有可怕？如果要可怕，应该可怕生，怎么会可怕死？因为你不生何来死？既要他生，你怎么会必死？讲完比喻就说，哎，多傻多。对，就写一写，只是问写完比喻就放下就说了。我们看那个过去大德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不能随便诽谤。慧智大师那个人的个性也是很刚，跟你讲过不是刚强啊，他是很硬的人。所以他因为你看在隋朝，隋朝那么久的为弘法立身，为弘法被下毒三次，这比我们现在还狠。所以他从此就是写下一个誓愿文，说从此之后要没神通，乃至不没神通不空观。那其实他自己修波罗的空观，也在几次的毒中毒当中都有多心说。他那个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刚才这几个是他个性很硬，他要走的时候跟弟子讲。有没有人要修三昧啊？大家都没讲话。那有没有三昧？如果有人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你看，功夫到说我要留可以留，结果竟然没有一个弟子笨到那么可以，竟然没人讲话，就让师父死了。用骗的也把骗下来了，结果竟然大家都没有。你看。唯有勤转法轮，自己修行才让正法久住。结果他走到，就弟子就在哭啊，哭哭他就爬起来，死了又爬起来，骂你们是魔，叫你修不修，只是儿女作态，有什么用？他起来骂完，你们是魔，然后再死，怎么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居士，在台湾有一个居士也是，死的时候跟他孩子讲：“我死你们不要哭哦，千万不要哭哦。”就死了，就家人就哭哭哭哭了，眼睛都肿起来，怎么样？结果他又活起来。我不叫你不要哭吗？你还哭，然后就用水加湿，撒一撒就好了，不能再哭哦，然后就继续死。你知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有一个也是，他说我大概几月要走，大家拜托不要，那时候正热不要了。他说这样，那我再慢一点，就改九月，我改几月，就是本来是七八月，人家讲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时候帮你住院，你死有的人真的也真的跟你一起死掉了，啊，慢一点，慢一点，那正热的时候暑假不要了。好，那我就慢一点，就是慢一点。因为这修道人家你也看不到痕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也是，人家说：“哎呀，我们的过完年呐、啊，你们要回来啊，我们道场干盖啊。”然后那个老太太跟那个负责的 我过完年我要回我们老家，所以我就跟他说，怎么可以就是专盖给你们念佛的，你们怎么可以走？他说就要回老家，所以过完年我就不能来。结果这个老太太在家里把衣服该做，家里有几个人就做衣服做新衣，他给自己做一件，每个人做一件，跟他结缘。他时间到了，衣服一穿起来，洗好衣服，洗好身体，穿好躺下走。那个正好长老不是有那个参学所吗？不是有一个也是，好好的跟他讲，不要往生的啊，大家集合都在后面，正常的讲。结果他就集合起来，就帮他念，他就跟大众告别，然后跟方丈讲话，他就开始念，念了念念念念，他就说佛，就说，只问你不能吃毒药，可是吃毒药是很难治的，那人能走到哪治的？好，再过来啊，何谓善知识？何谓有德行？如何去认知？有一次有一个居士说要供养水果给台湾持戒的人，他问我是谁的啊？那第一个，你先不要供养我，我这样怎么啊？我怎么去判断？当然我大约，可是我不能这样分，因为你要知道戒法很广，有人在这里亲近，有人在那亲近。你要这样看，如果你一开始要分这个东西，我不会随你啊。我如果还在分这个，你就不供养你的，你不要请这个。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人实在不如法，依负念他而不供养可以，但其他人不要忘记分别，不要忘记分别。有人在这里不亲近，在这里亲近；有人在这里亲近，有人在这里不亲近，各有各的德。所以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我就跟大家讲，大家看看，你能不能把班上每个人优点写出来？我不是写缺点，写缺点一定很快的。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全班里面每个人优点给写出来？我讲这句话原因就是说，你可以在身上找到善知识，每个人身上，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有那种年轻人的傲慢。要这样，要这样，久了就不会了，你知道吗？我们看到有些很困难，我们刚好崇拜表姐的，哎呀，怎么这样？可是一了解啊，我看有一个学生，他是流氓出家，看到一群流氓来到道场，看到我们这，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没办法跟人家救他，他就跟你们要好好怎么样？流氓对流氓还真有用。碰到我们没有，所以以前我借一个道场也是啊，那个是僧团叫我把它处理一下，那是乡下道场。我借的时候我很用心，第一次他们我们借的那一年啊，会有找十二，还没接起来啊，其实是跟他们先配合，我找十几位法师去做法会，在乡下哪有十几位法师啊？我们常住的那些都是正版的，都是年轻人，那多庄严啊！就我一做完，他竟然跟我讲说：“如果你们这样干了，我怎么放心交给你们啊？”全不信啊！结果他要的是什么？按乡下那一套。后来我抓到他们的料，那个感觉，所以我们那个隔年华会啊，我就请了一个宣传车，那个四个喇叭很大。就到了日月潭，永清哦，你怎么相亲哦？这个佛祖生日哦，你们来让佛祖请哦。哇、哦，这个都是喇叭就绕着日月潭一直逛啊，各乡镇走啊。哦，那走到哪里要放鞭炮哦，这样。那我那年我是请六位法师去，而且不要用那种正版，要用轻快版、赶金灿版的，锵锵锵锵，然后鞭炮一把，那我的那个寺院四角都放喇叭，你知道？他说你们这样做我就放心了，我又轻松，我只要六位就可以了，就叮叮锵锵就热闹，那种轻快的版又不会那个唱的要死要活， 结果当下的机制，我们去跟他谈话，他都很不知道怎么谈。我们有一个法师啊，他乡下的，啊，叫你来就来，为什么不来？啊，明明说要来这帮忙，都不来。那些乡下那些，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真忙嘛，反正不行啊，都用骂的哦，好用的很呢。我们这正经八百没人甩呢，就那个才有效。后来我才知道各有功德。后来你说八百说你会啊，观本末观世，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不好，但不要完全否定，这是你经验的累积的，不要轻忽。有时候你发现，我有看到有些人啊，不怎么修，但他们对不计较，心量大，不会别扭。那有的人啊，他就专修一种，那个心量大，那个有的人啊也用功，但他不像我们这样用功，也用功，但同时他那种对护持别人的心啊，几乎看起来没现象的感觉，也就是说那种没有我们的牵贪心在他身上不容易的气魄有气，你要讲说我们有我们的优点，他有我们没有的优点，善知识从这里找，你都可以找到。你如果够细腻的话，凡是你做不到的都是你的善知识。所以我常讲，这个人不一定要比我会讲经，不一定要比我会办事，不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他能在一个道场安安稳稳、老老实实，用欢喜心布施他众，几十年不变，我见到他，他就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我不一定能这样。我们看到有些老比丘，你就守在一个道场里面动也动，他没办法弘法，但他就把这个道场维持到一到四上的人教出去。功德无量，没有他这个道场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要是能广观这个因缘，看到这个人在这里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所付出的这一点就是你善知识。如何持戒清净啊，当然这个我简单讲啊，乃是如何复生啊。第一个，重视自己，重视这个解脱道，重视一个人从烦恼中出来的难得难能可贵，不要为他一时的烦恼所遮蔽你蒙蔽了起的身心，你要善护这个人，你懂得护身也是护你自己。那戒法在哪？其实也是这一条路。我假如我不想生老死，我就不要执着。我为何执着？因为旁边生活没防护，众人烦恼来干扰我，为了防止烦恼的不断的侵蚀我，让我修行边修边苦恼。为什么？我本来在蓄积我的法水，但后面漏了很多段，水积的好久总是不会满。为什么？有漏洞。所以会这样，就是那就叫平常一个词，就是把它挡住，让这个水不带掉，这就戒法。所以戒法呢，看你烦恼在哪里。你烦恼，简单来讲，坐持止持，其实就是正行。如何让已生善维持，让未生善因为坐持，因为我的作为让未生善生，已生恶如法善，未生恶防止不让它生。戒法，是。就这样，再讲下去就没办法。所以要是没有回答完的，或是没注意到的，就自己找机会了哈。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堂课哈。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一生啊，这个无所作为啊，到一朝卧起在床啊，众苦临缠逼迫，小气失存。心里回返，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从之始之回过。这个过程你看，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去注意， 然后在助念做多观察，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无常的一部真实经典。你不管是为在家出家，你就看着看到眷属的因缘，看到所有财富跟你的关系，看到身体跟你的关系，看到业力跟你的关系，都在这里都全部出来，都不是假。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现象都不久在你身上会出来。这一部佛经典，好，所以那时候你看，宁可竭尽虚伪啊，自恨啊，早不欲修啊，啊，这个早就是早晚的早，因同异常同，这时候来不及了，不是说到时候再放，没有，我有讲过，你这个生命就是烦恼组成的，没有另外一个果，另外一个果把烦恼可以切掉，不是，烦恼就是你。你所谓的我根本就是烦恼本身，而这个我已经被众烦恼灌溉成一个坚固的河。这时候你自杀，你说我要断烦恼，那你砍得了？没有那个烦恼可断，那只有明才能断烦恼，没有一个什么刀子可以去断烦恼，只有智慧改变生命爱主的气质，这时候才能真正降服烦恼。这时候哪有呢？所以有人到了最后就一直怪，一直怪，一直怪。那种怪，我老实讲啊，在那个节骨眼，你想一下，你前途茫茫，功夫没有，诸多所爱、所挂碍、依赖来产生信心的东西一直离开，心慌慌的，说话听不下去了。我常讲说，临终助念要他平常有学。我举例啊，比如说现在有人在我们马路前被人追杀，那你在门口呢，不要紧张，进来，我为你开始。然后进来，那神经病，我现在都要快死了，你还在跟我开始？那唯有他自己早就做好抉择，我宁愿死，我也要放下。但平常光守着生命，怕的要死，人家追杀，我哪有空闲心听你开始？我们要暇满人生，要有暇，充满空闲心，不为诸障碍、病苦、所有东西所困扰，这叫无暇，没空闲。我们现在是有暇，暇满人生，有空闲，身体好，有善知识，种种因缘，有空档。你现在这是你的福报，但你的空闲有多久不知道。当你开始看医生的时候，就开始无暇。就开始不想，你要知道，看一次医生出去回来半天，多看几个，那就叫钱没了。所以说，以此因缘，谨慎防护。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因为一切顺利，不知道防护，其实偶尔有现实进来提醒，自是大好。我说你看，所以我刚讲说，有福报的提早倒霉，没福报的最后倒霉，那个来不及的，有福报的提早倒霉还有机会。所以我说有点一路顺风，那才可怜，那很可怕的。那最后一句，因为我没有就仰仗我自己身体健康，我们常讲修行常带三分病，你就会猖狂，你看随时无常跟着你，是不是？这时候已经没有年晚多诸过久，为什么烦恼起来？挂碍身体障碍种种一切法也不得力，诸多过久啊，临行挥霍，这个挥霍怎么样？我不知道，临行挥霍就是说多诸过久啊，折合起来，所有的善法功德就在这里的烦恼交杂当中提也提不起来，一直消耗掉。而且是随着我们的正念不容易起来，诸多助道因缘开始退散的时候，那个助道因缘退散的时候，那个福报在消散也特别的快，结果恶性循环越加苦恼。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做临终关怀， 阿弥陀佛也就有一个道场把一位老法师送来，你想跟他逛
我画画去，
他一来整个道场就搬了，他完全不听你了，所以我们后来把他送回道场，对方都不理不睬，他难得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好不容易送出去，他又再请回来的，结果我又扛着，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那么样，因为他们烦恼纠缠，进入一个地方是病人啊，人家义务跟他照顾，找志工跟他安排，一切不照规矩来，你们怎么样？苦恼到底啊！这时候能改很难哦，那个很难。所以我就想说，有的人都想得很简单，其实你必须要足持极大的耐心。那因为他扰乱，所以后来也知道制定规矩，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我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守规矩而造成其他人的不安，所以到最后你就说要行善也要有方法，所以佛教有人应该要做安养院，我说理想非好非常好，但你先把整套想好，你总不能人家进来再把人家赶走，但你要知道这中间种种状况都有，有的人习气极重啊，难以调伏，你要有足够的慈悲，你既然发这个心，就把这个当作你的重要法门，你不能赶进来，然后赶进没了就把人家赶走，对不起。好，怕布藏黄啊，这个看你恐恐慌慌啊，是不是有？有啊，啊，这个有时候，我最近也都听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跟我们僧团讲这话，当然你们听了啊，我是因为我们僧团的因缘，我说你在这里只要你道心，这里始终不止，但你要是没道心，不管你过去如何不一定有，我先讲，你在这里莫大的功劳，我绝对负面，而且我向来主动负面，所以我对一个长期在一个僧团里面用功的人，我觉得我们不能让他这一生休息，我们不要等他老，主动负面他的休息，让他在这一生对僧团付出的时候他有他的空间，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定出出家经过几年之后，你可以选择要认识事或不认识事，要是你不认识事，我们护持你，你好好学学，不用做任何事，我做得到，所以就像我讲说，只要有人一个成要成就，我可以因你把你的身段的动作全部停止去送一个，我说到做到。那有人说哪有这样，那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说每个人这样最好，我不怕你成就，怕你自己担不起这样的故事，但反过来，如果你不能只有发烦恼，那我就是铁面无私，该怎么做一个？为什么？守护道场的道风，让大家有样学法样，从此以后你受益，大家受益。所以我说，趁大家都还没起烦恼的时候，我先把它讲清楚。这里是道理，那我这样想，有的人会觉得可怕，当然这是我的经验，我现在从以前从佛学一路下来，我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委婉，立场坚定，唯有道场的纪律分明，这个道场才能走得长久，所有在这个道场里面修学人才能得利，唯有他的方道风很清楚，大家也才有一个标准，有个标准，我虽然有烦恼，但我可以往这边走，我往这边去调整。每个人都有烦恼，但我们清晰的同学往别人这边走，每个人都可以得利，就这样。我说到最后，你方法方法，你知道，这看似严格，其实是真正的守护。 我有这个道场，这个道观很清楚，从一开始的每个人观念都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到最后谁受益？大家受益，大家受益。所以这是我累积多年的经验啊。所以我就跟他们大家讲说，所有人护念你的道场，就像我们昨天讲，你接受供养，绝对不是拿你的烦恼去接受供养，一定是道心。道之为道，也是因为如此，否则你会折损福报。所以这个东西在经典戒法里面都有看到。后来我发觉，我们应该不是事先不讲，而是道理很清楚。作为修道人，应该以如何来自尊自重，然后以法来供养弟子。那这样的一个规矩，我们绝对这个在佛法里面最忌不必要的管理太多。我觉得是把修道的理念传给大家，大家依这样的理念来守持。这时候你发觉，很多人能受得了，有的人受不了。那关键在哪里？有没有道心？有道心，这个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因为它不是一。我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很精致啰嗦啰嗦管很多，我不喜欢这个。但我只抓一点子，你有没有道心？是这样。你有那个修道的心，其他的这个道场慢慢来栽培你，帮助你，让你慢慢改正过来。但一个原则，你必须有心。因为你无心，意念心没有，我就无能为力了，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道场的核心的价值要提清楚，大家有所依从。好，我们接下来，湖归湖川却归啊，四行水业如人不在，强者先迁，心系多端，重处偏罪，无常杀回，念念不停，命不可言，死不可待，人天三有。因贵免之，如是受身，非论结束改啊，就是说，这时候看到人开始完全，这就是我说，任你如何刚强难调，到此时完全无能为力，随地而死，这就是人生现实，这就是人生现实，你能如何？所以当初为什么会百般的这样要求，就是因为我告诉你。人生的老病死是如此残酷，就像我们现在台湾那个军队啊，32度不能超越。打仗的时候还对方，我们现在32度，我们暂时不要打仗啊，因为太热了。对方说，我也这么认为，我们先休息，吹个冷气啊。你们有没有冰棒？要不要我们收集一下过去啊？然后用过去跑把冰棒送回去给对方，难道这样吗？我们叫在朝面硬。你知道你对他的慈悲，真正面对战争的时候，他是极大的残功。我们基于人生将面临这么一个残酷，所以必须以这个为真正对敌人生死苦痛临终的各般种种现象为真实敌人，所以你的准备啊要严格，就是我是以这样为敌人，我的准备以这个为敌，我的宽松害了你，不是吗？我就跟你安慰，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明明有问题啊！他说：“你不是讲说这样只要好命就能去，怎么不能去？”我怎么知道我也不能去啊？你们怪我，我也不能去啊！只因为你不能去，我就不能怪你。你仿佛误了一辈子，死后说。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去。啊，你这种赖皮方式，我这一生被你误掉了，你就这样一句话不甩就讲一个，我也倒霉啊，你能够怎么样？对吧？你倒霉是你的事，但你误了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修行从不是用很多想象的东西，就是把现实看清楚，你多去看，然后你的目标就针对了。因为那个是不会回避，一定会有的，所以我所有的准备就开始准备。那我更发广大心，要协助一切众生同时面对，要自度度人。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很踏实的基础上，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要求？我知道，你看啊，细事心随业，如人不在啊，强者先迁啊。但强，我说修行很现实，你哪里强就哪里走。你那时候不强的急也急不住啊，根本啊，你那个小小的善念啊，被那个妄想恐怖啊，就不见了，挡都挡不住。你不信吗？好好现在，当你起烦恼的时候，我请你来开示，我听你讲话，你听不听？才不听。你一起烦恼，连听法都拦不掉。那何况你说，你现在听法都不一定受用不了。你只要一起烦恼起分别，你就受不了。何况那个真正的大苦恼起来的时候，你能受得了？那个太辛苦。好，这里面来讲说，众生这无常杀鬼念念不停，那人间三有因未免之啊，啊，这个你还是有人间三有啊，甚至三界的六道轮回啊，你这个念念当中命不可延，时不可得，这时候就到了，那随业而转啊。那我说到天上有什么？那不过暂时休息，你还是早晚要面对。怎么样？就像你得了重病，我给你吃个药让你止痛，但我明明知道药一无效，病造成，所以不得已先让你安歇，得个人间福报。但我度你的人心里有数，我只能送你这一程，因为你不愿意让我送到底。那我送你这一程，再过来就看你的姻缘。我知道未来还有。这也不是威胁啊，这都是事实。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两个道理，就是这样啊。因是受生啊，归路结束啊，这感伤叹讶，哀哉去心，岂可见真言啊？看到这样的苦，大家一直重复重复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再不讲话呢？那意思是这样，地相景色啊。就是互相大家警觉警惕了啊、哦！这个现实不是你想象的那般轻易跨过啊！所恨同生相机啊，我们所恨的是我们大家同时生在相法末法，现在末法也是末末末末快没了。去圣时要佛法生疏，人多懈怠啊！就在这个时候，离圣者越远，佛法越来越分歧啊！而且人多懈怠。我本来啊，我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觉得观念要有，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弄得很压力很重。如果我以我们对佛法的解脱的了解，我才会很清楚讲说，你要有信心，你会解脱。这里面有道理的，因为在道理上讲，我会这样讲，大家变成无路可走，不是？我们讲的恐怖分子都可以为他的宗教不惜生命，对不对？那为什么佛道呢不能不惜生命？因为看得清楚。假如你能看得清楚，佛道是不是随手可得？我说可以，问题很少人愿意死心。把道理弄懂，真正实心奉献。所以我爱好比说，你注意看，当你在不断修学，不管你修任何法门，你是不是牵挂许多？我所谓牵挂，我不是讲的那个没有啊，我觉得还好，我都放下。我讲那个牵挂不是那个，我讲的牵挂是辛苦的，那个时时守着自己的那个。大粗的都舍掉，细的却黏黏腻腻为止的，我讲的是那个。你必须要明白到说，我还有什么可爱的？就是你知见越清晰的时候，你就会跟人还有什么可爱的？这个见有了以后，力道完全可以更，就是说，当你智慧出来。你的那个智慧透到什么？透到你的行事，你这六度数，说爱取有生，然后死， 都被这个名给贯穿，是因为他是无名来，是名而入，是说你会有一种那种心情，知道说，就像我早期出家那时候还有出家一样，修行要不全舍，很难成就。你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你务必把那个真正的元气的道，你看要有丝毫保留，必以生死创业。所以啊，破法要变，破法要彻。所以那份心看得彻的时候，气魄也看得起来。有的人看到哦，一切无常，那还有什么意思？那你弄颠倒了。你看，那外面有什么意思？谁在爱呀、啊？你因为留下我才那么觉得没什么意思，谁要你意思啊？所以我有一次到国外来讲，你看，哎呀，这些爱情故事历史可歌可泣。我就讲说，其实不用歌也不用泣呢。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吃倒霉吃干，弄得可泣干什么？你在后面的看过去的历史可歌可泣，你知道当下是如何苦呢？你还傻傻还在那，哎呀，这个爱情可歌可泣，那就爱别离苦不是吗？求不得怨憎会啊！讲白了叫可歌可泣，讲好听的叫爱情啊、哦，轰轰烈烈啊、哦，那个革命如何如何，简单一句话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生。我们世间人在这里酝酿这个价值啊，弄出这个东西。当你如果看得清楚的时候，了然于心。这个心看得透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佛法具足信心。你唯有把这个看到了以后，你发觉尺度就在这里。我将一切疾苦看彻，灭就在此处。我不需一个自知不受后有，不由他知。为什么？苦恼在这里啊，烦恼所以因在这里，苦在这里，这个没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自知不受后有。所以我们很简单，不存侥幸，有烦恼面对它，有烦恼面对它，这个没处理，后面那个不会出来。见事无间，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充满希望，只要把这个压了下来，那个清安喜乐灵异心境全部来出来，所以我敢去面对他，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见识无间的必然性，所以我敢完全舍下来面对我的苦情，是不是这种寂寞就是了？像现在这样的道很少啊，是因为信不过，所以我为无间等的要学无间，起真善欲。真上善法律啊，弄到无间，就这个。所以这时候是很多现在因缘，你看我们现在标准越降越低，因为那味道越来越不见掉了。好，所以这时候他劣根管见以啊以小后来啊，我这么一点体会，我希望后来的来者啊，能也事先防护啊，不要等到真没有防护。那后来又同志三杯啊，不要啊，若不见己君啊，啊，尘难轮换啊，就是说你如果不想有那种自负骄慢尘难轮换啊，很难回避啊，很难考挽回的、啊、你还一路自以为是，就所以我说现在这个问题，当你仔细观察就会得到了，真的不要轻慢老病死，你还以为这么一点功夫可以面对，那是真的吓死人。所以我说有空没空，小孩子骑马打仗，看看看，我赢了，我赢了，啊、你去打仗看看，连上个战场，我看你连资格都没。为什么？你也开太轻慢了嘛，一点真功夫都没。所以我现在。强调是第一点，把修行的现况跟你摆明。你看， 希望也暂时，要面对障碍在这里。鼓励鼓励，再过来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跟气魄。将相所难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将相啊，跟将相，我们都是红兵黑骑。对，将相所难为，所以但问题是不是感情，就把修行一路展现给你看。这条路的希望在哪里？可贵呢在哪里？那你应该要付出代价。对，是啊。无出家者，发足超方，心其艺术，少容慎重，正色魔心，又报此恩，拔气三流。若不如此，浪彻神轮，言行方殊，虚张信实啊！你看，你看，我说这里面一定是两头。你如何发足超方啊？起步超越三界的那种何等的大胸怀！我们现在其实那个胸怀怎么样？如果现在有一个国王来了，假如我们现在到联合国，轮到你上台演讲，不好意思，怎么是我演讲？我何等假？为什么？你是发足超风的，我不以你这些王公贵人、这些总统国王，你觉得你们是如何尊贵？乃是世间极大富贵来，我也看清楚，这是因缘所生。结果我们现在昧于世俗，见到大威德者，自己下来要死。为什么？你自己没那个对法的承担。我知道，我们不是傲慢，是因为我们知道世间。就像之前有一个新闻，巴西有一个全世界第几富有的，一年几乎快没钱。我们这之前的金融风暴，很多有百亿美元的那个公司，刹那之间全没了。这是金融风暴。那也许你的钱债只是因为你没命，那还是跟没人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有钱的千亿的那个词啊，但是，所以我常开玩笑，如果比尔盖茨跟我谈下来，我一定有一种那种有点狡猾心，嘿嘿嘿，亏你赚那么多，那谈下来跟我一样没钱，是啊，你有好过我吗？你都带不去，我没钱也带不去，你有钱也带不去。现在我们在问谁是带什么业，那这时候我可好奇了。当然我们修行人不会这样讲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傻傻的，尽是羡慕那些带不去的无畏，虚渺的无畏，不知道其实你才是宝。所以不会心行艺俗啊，少闻佛说，正色魔心。所以你看啊，不要说菩萨道，光那个。有一个王不远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小鸟你怎么知道这个鸿鹄远飞的这种，高飞远飞的这种雄心壮志？那我们跟小鸟、小麻雀就，是？你看啊，我们光出三界，换句话就是说，讲有个傲慢，异界，异界算什么？色界。小 case 甩都不甩，无色界，哼，我也不要，这就是出家人的寄托。我们现在不是色界无色界看都没看，意界就绑得死死的，给你几块钱，就流口水了，不是吗？多可怜呐、啊！你想你自己发愿是出三界，他就要说，这有一个那个引无说法，我的故事不是很紧。他虽然是堕入畜生道，但他很懂得道，因为当初一时念差，所以堕入畜生。但他的道理还是真实。这时候天人都在上面听嘛，他说：“嗯，对。”天人呢，他是畜生道，那天人说法，他说：“嗯嗯嗯嗯。嗯” 下海，兵马下海，你不跟他不说，霍王要是你们家后跟你讲，就跪下来，因为你那只狗先瞪为你说话，你那时候也只好下来，虽然你是他主人，在说话上他要是比你通达，你也知道恭敬心吧。我的意思你看，一个人他说我虽行为出身，法上无上庄严，即便天人，你想，你看这是道人的，你说是个傲骨也好吧，也就是说他是傲于一切三界法，不留一丝华海，这才出三界呢，何等气魄，对，看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一点小，你说出三界，光这个异界的两三下你就晕了头了，还是三界，是那我很有意思。好，那言行方书啊，虚三信是其年其处啊，寸步不一样，修了几十年，原来在原地不动，恍惚一生江河平时，到时候我一想起来，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有时候一种踏实感，我很重视那个踏实感，就是说有一次我针对我过去做一件事情，我到现在后悔，这后悔是我处理一个人的规矩，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很重视规矩，但缺少慈悲。我想想说，也许在我从事处理，我还是守住规矩，我可能对他怎么处理，但我后来回想起来，我找不到慈悲，找不到当初想尽办法守护他的那份心，所以我觉得让我对我这一个处理有点亏欠的感觉，因为我回想不起来。好，当我们每一个事情都正面的时候，当我们回顾我们每一个念都是清楚的时候，我们认清不过。好，当我对一个法门很用心思考，对戒法很坚持持守的时候，你发现它有一种踏实感，我用心真用心，所以你会发觉实在的做得到有力。但你发觉一个冬天几天喵那好像也有，可是这个没有，就是抓不到啊。我们钉的很多钉子都是钉浅浅的，挂过东西不能挂，你不能拿着大锤那个大钉钉到墙壁里面，钉到水里面，那那么掉东西可以掉，你发觉很有力，你这个善法有力，有力就生生其他善法。可是你都盯一点点，挂个东西掉下来，虽然盯得满墙壁，都不能掉东西。为什么？太执着，用心不深刻。就这样，恍惚中江河平视啊，没道理是。观海堂堂身相啊，容貌可观，皆是素持善根，感知异道啊。所以今天有幸啊，这件衣啊，就是你莫大的福报啊。便泥然啊，便泥端然拱手，为什么？无事作为啊，难得有这样福报，竟然就这样晃晃泥然端手，端然拱手，什么都不干，就把这一生过去所感应难得善根，就让他在时光光阴当中给他磨损掉。为什么？没作为，端然拱手，不跪顺因，事业不行，功果啊无因可救，东西都空空洞洞，无所成就。是，我觉得呢，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种情形跟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很多观念是连接的，你会感觉可惜是因为你珍惜，你知道，因为你了解其实你今生就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倍觉辛苦，这时候看你浪费会觉得为你惋惜。你如果不了解出家的功德，你就不会特别惋惜，但你如果越了解它真的是，我很想跟你讲，你是千辛万苦，种种挫折，轮回六道，今天是 众缘和合才可以如此。希望你不要再糟蹋掉，再糟蹋，未来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时才有。就是那个境界。啊，岂可一生空过，亦来业不必啊！不但今生没用，来世做的事情跟来世一点关联都没有。现实还有啊，哦，很感慨，无常啊！有时候在讲座，我都觉得我是一张嘴。那希望多几张嘴，所以我后来发觉我未来啊，分身啊，感应分身会特别快，因为我接着有点忙不过来。有时候在上课，因为有时候同学问很多问题，啊，又怕时间不够，我的嘴巴一开口，上课就没停。哎呀，我讲完了，我跟你讲讲，可是就是一张，我都很希望多几张。现在我希望这几张都在你们身上。因为讲那么快也没什么用啊，虽然是闭口自身啊，没什么好东西，但多少有力的时候就有一种，我们讲这有一种洗缩，洗缩就是也一种乐意这样。当然有些那个拼命干干干干干干干干，这个持经觉智毗支啊，毗支加上啊，意欲等啊，意欲等超何所啊？你现在当初不是觉智放下心吗？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说，哎，你要交代，这个对于有众生的你都没有照顾哦。而你现在，如果你好面对自己，那还可以交代；如果你这个人讲好听，现在我们最主要好多的。很容易讲大话，乃是我要用功，所以常住四不管，因为我要出家，父母所有的事业不管。所以之前有一个法师说，他有一个弟子跟他讲，师父，因为他出外参学，离开常住，那师父我回去闭关，常住四我都不管。他师父说，你不要跟我回来，你凭什么这样啊？那个师父太狠了，要是我回来。回来，你敢闭关，我就供养你。但你要闭不成，加倍供养。啊，我们先契约啊。我给你闭关，你要几年都可以。但你要中间给我懈怠，倒把大疗，这一辈子都没问题。我没问题的话，够他贼马西罗干，我不怕你啊。所以他师父被他吓到，哪有这样？我说那。我嘛，所以之前有人到我们山上说，老师老师，你要不要盖多点固体？我说没问题啊，我不化缘，如果你们真要，我打破惯例帮你化缘。你们要缘期间，我跟你盖好，但不要盖好没住，但我扫地。我很现实的，假如你们，我常讲说。牺牲比较有意义，我现在很喜欢，我敢牺牲，但你不要让我牺牲那个没意义。你敢救我就见给你，我说到做到。但你不要跟我讲得很好听，盖好都不见了。你以为我是干出家的，我也是老天计划了。我是出家的老神仙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就动不动让我就跟人家化缘盖房子，盖完你就跟我溜了。我不那么笨的，以前呢就请我当什么，这个都用跪的。后来他们在教员们他跪，我跟着跪，跪谁不会？我当初被你们骗了，一跪就这样就接下来，现在谁不会跪来用？所以他们跪我一跪，他们烧起来。哎呀，我都说了，哦，这个又不是这个，我又不是纯粹书生，你们真真枪实刀在面对战场的，不是吗？哎。好，这里面小气时损啊，好，岂可千言过时啊？悉其佛法栋梁，用作祸来归敬啊，典范啊，不要再耽搁。我真的有一种想法，就是修行人不一定要讲，不一定要角色要一样。那你看，我不讲话， 你只要好好修行，就在坐在那里都不动，我觉得你就是动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跟你学。即使打开世俗念，全部回归到佛法，你就会找到你的方向。你看清楚你的身世，看清楚佛法，你就知道你其实随便抓你所要的一点，安住下来，好好修学，这就是重要。现在最缺就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其为佛法栋梁，作为后来的什么典范，好，应该如此。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就到此。